欢迎来到这个系列的新约圣经课程。在接下来的42节课中，我们会根据四福音书所呈现的内容来教导主耶稣的生平。我们首先会考察基督在伯利恒卑微降生之前的时代背景，接下来将了解基督蒙福的侍奉，以及他的受苦、死亡和复活。他在地上卑微的一生以升天结束，之后是圣灵有福的浇灌。最后我们会教导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布道者使徒保罗的呼召和侍奉。这部分的内容来自使徒行传，并涵盖保罗多次的宣教旅行。请务必使用和讲座同步的课程指南，其中有问答题和知识点的练习。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够成为对你的祝福，谢谢。我们的圣经学习进入到基督生平与事工的第十课，主题是登山宝训。这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五到七章。这是耶稣在一座山上向众人讲道。我们虽然不知道这是哪座山，但我们确实知道有许多人前来听。接着耶稣就上了山，开始教导他们。这是我们在圣经中所拥有的最清晰的一篇讲道，也是一篇很长的讲道。其中有许多功课，不过我们仅仅关注几个主要功课。耶稣以八福开始他的讲道，八福就是祝福。他开始描绘一名基督徒，一名基督徒的品性，以及为何他是蒙福的。我们在第一福看见，他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他不是在讲世上的穷人，而是在讲灵里或心灵贫穷的人。这些人已经认识到他们是罪人，他们是罪，他们除了犯罪什么也不能做，这让他们忧伤。这就是为何他们灵里那么贫穷。他们是恩典宝座前的祈求者，但天国却是他们的。因为主耶稣到地上来寻找和拯救的罪人正是这样的人。第二福是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他们不是为失去某人或财产而哀痛，而是为着自己的罪而哀痛。他们对罪有真正的忧愁，依着上帝意思的忧愁。耶稣说他们必得安慰。他们常常是一群为自己的罪哀哭的人，但他们必得安慰。就是当上帝说话，向他们表明他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和怜悯之时。第三福是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温柔与骄傲相对，他们满有谦卑。他们是寻求以善胜恶的人，他们必承受地土，因为强暴人会自我毁灭，但上帝的百姓要在新天新地中得到地土。第四福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他们饥渴慕义，因为他们自己没有义，但他们需要那在耶稣基督里的义，只有那义能够拯救他们，因为唯有这义在上帝眼中蒙悦纳。当他们查考圣经，当他们读上帝的话语，有时他们会在心中领受一句话，做他们灵魂的食物，他们就得饱足了。耶稣口中的一句话就足够使一个饥渴的灵魂得饱足。第五福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 必蒙连续。他们已经认识到耶稣来拯救他们，唯独是出于他的怜悯，因此他们也渴望向他们的邻舍，向身边的人表达怜悯。上帝说，他们必从他那里领受或获得怜悯。第六福是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。没有人的心是清洁的，我们的心极其败坏和邪恶，但有一群人认识到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和洗去他们一切的罪，这些人就是心灵清洁的人，他们必得见上帝，因为耶稣已经救赎他们，他们必承受救恩。第七福是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。耶稣来到世上，给他百姓的心中带来和平，这样的人也会寻求与邻舍的和平，那时他们就会被称为上帝的儿子。第八福是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纵观历世历代，我们看见上帝的教会直到今天都还在遭受逼迫。在许多国家，人们为基督的缘故和他的名受逼迫，这就是为义的缘故。这些人，他们将要承受上帝的国。在世上有苦难，但他们却要进入永远的荣耀中，这赐给他们坚忍到底的勇气。接着，耶稣继续在讲道中教导其他主题。他说，你们被称为世上的盐。基督徒是世上的盐。想想盐，肉和食物若没有盐，就没味道。一个社会或文化没有基督徒，也没味道。耶稣继续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我们必须如明光照耀，我们的行为必须表明我们是基督徒。这也是耶稣所说的。他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让你们的光如此照耀，好让世上的人，你们身边的人能够看见你们的行为，并荣耀上帝。如果他们能在基督徒的行动中看见他们的品格，那他们可能就会羡慕，他们可能就会寻求。这不在于我们说了多少。通过这篇讲道，耶稣在强调我们必须做行道者。接下来，他说他来是为成全律法。随后，他更细致地描述了一些律法。因为十诫不仅仅只有字面意思，每一条诫命都有更丰富的含义。他引用了第八诫，不可杀人，这不单单是指谋杀的行为。他说，他也指我们生一个人的气，或者憎恨他。想想吧，作为孩子，我们是不是常常说，我恨你？耶稣说，这也是谋杀。他继续着开始解释第七戒，不可奸淫。同样，这不单单指和一个女人奸淫的行为。他说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已经犯奸淫了。接着他教导道，要逃避这些事，宁可剜出你的眼睛，砍断你的手，也不要失丧生命。他的意思不是字面上的，他是说离开并丢弃那些试探和罪恶的地方。他说，宁可失去今生的一些东西，也不要失去你的灵魂。他也对启示做了一些教导。他说，我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但如果我们必须要启示的话，他说，不要指着天或耶路撒冷启示，而是求上帝为你做见证，证明你的话是真的。接着他又说，犹太人长久以来教导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但他说 不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不当寻求复仇，相反，我们必须爱我们的仇敌，我们必须把另一边的脸转过来，以善胜恶。随后，在讲到的下面一部分，耶稣告诉我们，有三件事我们必须做在暗中：施舍、祷告和禁食。施舍，耶稣在这里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我们献礼物给上帝、教会和邻舍的时候，他的教导是我们要行在暗中，不能夸口或者在路口告诉别人我们奉献了。他说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，这必须是一件上帝和你灵魂之间的事。第二件必须在暗中做的事是祷告。他在这里提到了法利赛人，他们祷告时站在路口，这样人们都能听见他们，并且他们的祷告冗长又重复。耶稣说，不，让我来教导你们真正的祷告。接着他开始教导他们主祷文。我们都知道这个祷告，但现在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祷告的教导。首先，这个祷告的抬头是什么？他说，我们的父。就像我们写信的时候有抬头，而这里我们的祷告也有一个抬头。我们的祷告要达到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接着，他以三个对上帝之荣耀的祈求开始自己的祷告。他没有一开始就教导我们为自己祷告。不，我们的祷告必须总是向着上帝。这三个祈求是：愿你的名被尊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所有这三个祈求都是在寻求上帝的荣耀，他国度的降临和他旨意的成就。跟着他教导了三个为今生的祈求，分别是赐我们日用的饮食，免我们的债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请注意，一个是为我们身体的需要，即我们日用的饮食，好让我们学习为我们日用的饮食祷告，但还有赦免我们的罪。当我们还在世上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赦罪，因为一旦我们死了，就为时已晚。又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幽暗的世界和黑暗的时代，所以祈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我们没有能力胜过罪，但耶稣能带领我们远离罪。最后，他以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，为祷告作结。这是一个简洁的祷告，好让我们学习按照耶稣的教导去祷告。接着，耶稣继续讲第三件事，禁食。他说，禁食是好的。禁食的意思是一天不吃东西，好让我们自己能集中全部注意力来服侍上帝和寻求上帝。但他说，禁食的时候不要愁眉苦脸，不要把脸弄得难看，好让别人看见你禁食，这是你和主之间的事。讲到的最后一部分，耶稣教导了日常实践性的功课。第一个功课是，耶稣教导我们不要为今世积攒财富。我们生活的世界中，每个人都想要自己越来越富有，但耶稣却说，所有这些财富都会消亡，都会过去。相反，我们要积攒财富在天上，因为这财富会存到永恒。第二个功课是，我们不能服侍两个主人，甚至在地上的事上也不能，因为一个主人会让你做另一个主人可能不想让你做的事。但耶稣这里指的是，我们不能同时服侍上帝和马门，因为他们是彼此相敌的。所以，我们今日就必须选择我们要服侍谁。第三个功课是，耶稣教导我们 不能过分关心自己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。他甚至从自然界中举例，他教导了这个美丽的功课：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，这些东西也都必加给你们。不，他没有说我们会得到一切。如果我们先求上帝的国，耶稣的应许是我们必会得到日用的饮食。下一个功课是，我们不当论断别人，因为我们也会在今生甚至来世接受审判。接着他使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，如果我们看见别人的恶，常常是因为我们心里有更多的恶。他说，我们必须先洁净自己，这样对我们就足够了，我们就没有时间再论断别人。第五个功课是进入窄门的呼召。耶稣在这里教导说，有两条道路，一条是引向永远灭亡的大路，一条是引向永生的小路。如果有机会，你应该去读一下《天路历程》，其中真正描述了这条大路和小路。耶稣教导的第六个功课是防备假先知。会有很多人出现并声称自己是基督，但要知道他们是假先知，他们来自撒旦，来自黑暗之君，在努力毁灭这个世界。最后，耶稣以一个比喻结束了自己的讲道，他在此对他整个的教导给我们做了总结。我们必须成为一个行道者。他说，那些遵行上帝话语的人，好像一个智慧的建筑者，把自己的房子建造在磐石上，这磐石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生命的房子就能在世界的风暴中站立得住。但如果我们仅仅听到，却不是行道者，我们就是愚拙的建筑者。那样，风暴来的时候，我们的房子就会被摧毁。愿我们能从这篇讲道中学到许多功课，从而荣耀上帝的名。谢谢。